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2日星期四，农历12月初四。我是子轩。
我是丁然，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纽约时报引述多位西方安全与外交官员称，围绕格陵兰的最新谈判正聚焦三个方向。其一，推动北约在北极设立新的常态化任务，被一些官员称为北极哨兵。其二，更新1951年美单协议，在扩大美军在格陵兰的行动与基地安排之余，讨论让部分基地具备类似主权基地的地位。其三，限制俄罗斯、中国等非北约国家获取格陵兰稀土矿产的开采权，以压制对手在北极影响力。报道强调，这些设想并未达到特朗普提出的整体转让格陵兰目标。格陵兰总理表示，主权是红线。丹麦首相也公开称，可谈安全与投资，但不能谈主权。特朗普则在达沃斯称，已形成了协议框架，并一度以关税施压后暂缓相关措施。
波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达沃斯发表强硬演讲，批评欧洲陷入格陵兰模式，面对乌克兰战争与其他的危机，总是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方向。他称自己去年在达沃斯说，欧洲必须学会自我防卫，一年过去什么都没变。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加大对俄压力，重点打击俄罗斯为战争输血的影子游轮舰队，并提出欧洲应建立更加统一的防务能力。同时，特朗普使威特科赴莫斯科会见普京。乌克兰、俄罗斯与美国也计划在本周末在阿布扎比举行三方会谈。
卫报披露，在美国本月突袭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前，多名政权核心人物曾通过中间人私下向美国与卡塔尔官员表保证，一旦马杜罗离开，将愿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报道指，现任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及其兄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早在去年秋季就与美方开始沟通。知情人称，他传递的关键信号是马杜罗必须走，并愿处理之后的局面。消息称，美国担心权力真空引发混乱，因此将稳定过渡视为目标之一。但相关人士也强调，这并非两人主动协助推翻马杜罗的政变安排。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其中之一的核电站在时隔约14年后重启，仅运行一天就因检测警报系统暂停。东电表示，启动程序中的警报响起，已按计划重新插入了控制棒，反应堆目前稳定，场外并没有放射性影响，但问题何时能解决并无法 预估，该核电站在福岛核事故长期停运，日本近年推动核电站回归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依赖，实现2050年碳中和，并应对 AI 带来的用电增长。当地民意分歧，调查显示约六成居民反对重启，反对团体还以地震断层风险递交请愿。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至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35度，摄氏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就总理卡尼早前声称北京已同意向加拿大人提供免签入境的说法降温，表示相关政策仍在研究阶段，具体安排有待中方正式公布。大使21日接受加拿大新闻社访问时指出，他留意到总理卡尼曾公开表示，中方在双方会面期间提到正积极考虑向加拿大公民提供单方面免签待遇，但他强调目前仍需等待中国官方就签证政策做出正式的宣布。1月16日，卡尼总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习近平主席承诺将给加拿大公民赴华免签。卡尼1月18日又在 X 平台发文透露，加拿大有近200万名华裔同胞，其中许多人的亲友就居住在大洋的彼岸。随着我们重新建立双边关系，中国已承诺近期将允许加拿大公民免签入境。他被问及北京何时会改变其政策，以及加拿大人免签可在中国大陆停留多久时，王先生表示对此并不知情。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北京已将免签在中国大陆停留30天的权利扩展至了数十个国家，这项政策适用于大多数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公民。加拿大人目前已可免签进入中国香港、澳门和海南省。进入中国大陆需要经过漫长的申请流程，并支付约140加元的费用，但过境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旅客除外。除香港护照持有者外，渥太华要求中国公民前往加拿大必须持有签证，签证费用约为每人185加元。中国驻加拿大使王迪表示，中国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往返于两国之间，以充分利用卡尼先生和习近平主席上周批准的各项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国交流，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的政策一向是支持和鼓励民间交流。近年来，北京和渥太华采取了多项措施，以便利两国之间的旅行。2023年8月，中国取消了对许多国家旅行团的禁令，但仍保留了对加拿大团体旅行的禁令。去年11月，中国取消了对加拿大团体旅行的禁令，当时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反亚裔歧视以及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外国干预的过度反应。中国于2024年降低了加拿大公民的签证费用，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逐步增加，航班数量增加的延误部分是要求加拿大要求入境航班不得经停俄罗斯领空，以避免外国航空公司相对于加拿大航空公司获得优势。由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加拿大航空公司被禁止飞越俄罗斯的领空。在上周卡尼先生访问北京期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中，双方同意两国国家旅游部门将在两国友好城市以及诸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等活动中合作展开以自然为主题的推广活动。
香港支联会三位末代领袖周庆彤、李卓人、何俊仁正式就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中国香港特别高等法院审讯预计将会持续75天，案件依照特区律政司表示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法官主审。何俊仁在星期四开庭时认罪，周庆彤与李卓人不认罪，一旦法庭裁定有罪，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支联会是此前每年主办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门广场示威镇压活动的民主派组织，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三名领袖被拘捕后解散。中国国家安全部指控支联会为香港社会毒瘤，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审判的目的是打压异议，要求北京与香港当局无条件释放三人。李卓人被捕前是支联会主席，他是资深的立法会委员和工会领袖。何俊仁为支联会副主席，也是律师，同样曾长期担任议会长。 邹幸彤是支联会副主席，也是一名大律师。被告人为除三人之外，还包括了已经解散、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支联会。特区政府破产管理处代表支联会委派律师出庭，并表示不认罪。三人中的何俊仁曾获得短暂的释放后，自2021年被捕以来一直被拘押。星期四开庭之际， BBC 中文记者从记者室转播所见，李俊仁在犯人栏内隔数米分坐，自辩的邹幸彤身穿棕色的大衣，在两名女警包围下坐在律师席的第二排。律政司副刑事指控专员黎嘉怡表示，何俊仁一直参与、认同、支持支联会的组织和主张，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而结束一党专政便是结束中共对中国的领导。控方称，结束共产领导违反了中国宪法，终止中共对中国的领导的合法手段并不存在，而被告人在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生效后仍然广泛鼓吹其主张，构成了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控方引据何仁俊在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洗刷国殇支柱雕塑等活动上的言论，指控何俊仁所参与的支联会透过开办六四纪念馆、出版通讯等手段，激起了民众对中国国家政权的厌恶、憎恨等情绪。法官其后询问何俊仁是否同意案情，何俊仁平静地回答同意。法官宣布接纳其认罪，并裁定他有罪，其余下被告人结束后听取求情。多个国际人权倡议团体在案件开审之际发声，促请中国与香港当局释放他们所谓的良心犯。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副主任白舒然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宗案件与国家安全无关，当局真正的目的在于重写历史，惩罚那些拒绝遗忘天安门事件的受难者。这宗带有政治算计的案件清楚地显示了香港政府如何利用含糊过人以及广泛的国安法作为镇压的工具。
川普总统发表了一篇鳌长杂乱的演讲，内容时华丽浮夸，时愤愤不平，时自我标榜，宣告了美国在二战后由其与盟友共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彻底终结。周三，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全球化拥怼中心中的圣地发表主旨演讲时宣称，美国不会再向那些非来嘲讽为搭便车者的欧洲盟友们开放市场，提供军事保护，并誓言要推进贸易战。他将关税形容为进入美国这个拥有3亿消费者市场的入场费，是美国在支撑的整个世界运转。特朗普说，所有人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当晚，特朗普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突然改口，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至少在其高级助手与欧洲方面的谈判持续期间，不会再以关税为手段夺取这块丹麦领地的控制权。这一声明保住了格陵兰岛的主权，但他数小时前猛烈抨击全场经济秩序造成的影响已无法挽回。九年前，就在特朗普发表演讲的会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一场演讲展示了中国拥护国际合作的立场。当时，习近平主席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赢得了达沃斯各界的认可。2017年的那一次演讲发表于特朗普首次就职前数日，虽清晰传递了中国立场，但未能阻止随后贸易战的爆发，终究徒劳无功。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习近平当时这样说道，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国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负责任的超级大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努力始终面临外界的深度质疑。中国政府长期为工业品生产提供补贴，维持着从印第安纳州到印度尼西亚的就业岗位。中国的监控体系监禁意见人士、劳工组织者与记者，中国军队对自治岛屿台湾及东南亚邻国构成军事威胁，即便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会将中国描述为公平交易的典范。
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报告，中国连续第三年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统计已到51人。报告称，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或者是过于宽泛的罪名，如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深陷囫囵。杜斌，独立的摄影记者，2025年10月第三次被拘押，予以行寻衅滋事罪被捕。张展，公民记者，2025年9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董玉玉，原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2024年以间谍罪被判处七年。黎智英，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创始人，自2020年12月以来一直被监禁，现年已经78岁。阮小环，编程随想博客博主，2021年5月被拘押，202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监禁。黄琦，六四天网创办人，2016年被捕，2019年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12年。这些是位于纽约的独立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的目前在押的51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一部分。1月22号，保护记者会发布了最新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了拘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被拘押的51人当中有8名香港记者，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网站清单上还可以看到有多位来自新疆的从业者被拘留。该组织最新的报道写道，数据显示，中国以反国家罪名打压记者日趋严重，至少有34名记者因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其他罪名被监禁。报告中还提到了董玉玉和黎智英的案件。董玉玉被拘留的近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家人一直无法见到他，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每个月会见律师，直到2025年12月他的家人才得以第一次见到他。保护记者委员会多次致函中国当局，敦促释放董玉玉，也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发表呼吁，关注此案。黎智英曾经于2021年获得了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自由奖。报告指出，到2025年底，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到全球共有330名记者因从事新闻工作而被关押，这是连续五年超过300人。截至2025年12月1号，关押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缅甸、以色列，其后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丁然，今天是2026年1月2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短视频平台 TikTok 表示，其中资母公司字节跳动已把 TikTok 美国业务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一组非中国投资者，以避免在美国被禁。新投资者包括甲骨文、阿联酋投资机构 MGX、私募银户等，以及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的个人投资实体在内的多家机构，他们将持有新实体超过 80% 的股份。 TikTok 称此举旨在削弱与中国的关联，回应美国对数据安全与舆论操控的国家安全担忧，也为长达6年的法律与政治拉锯画上句号。报道提到，该争端曾导致TikTok 在美国出现长达14小时的黑屏。
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多部门提拔的方案，据1月30号联邦停摆期限进一步接近，争议最大的是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以及移民执法局的 ICE 经费。民主党人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女性被联邦人员枪杀为背景，批评 ICE 执法失控，多数人投反对票，最终国土安全部拨款以220比207显过，其余三项拨款以341比88通过。方案拒绝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深度削减计划，包括 CDC 削减 50%， NIH 削减 40%， NIH 反获 4.15 亿美元的增拨，同时也否决给 ICE 额外的增加 8.4 亿美元的要求，使其经费大致维持不变。法案仍需要参议院通过后才能送交白宫。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周四传唤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作证。史密斯作为两起起诉特朗普总统的调查辩护，强调法律要求追责，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并称调查显示特朗普是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的始作俑者。他预见到暴力并试图加以利用。听证会现场，他与多名在骚乱中遇袭的执法人员敬意。共和党主席杰姆·乔丹则指控史密斯干预民主进程，并以其曾申请获取特朗普及盟友与多名共和党议员通话记录原数据以及设置保密令等问题轮番追问。特朗普本人也在社媒点名攻击史密斯，史密斯回应称这些言论意在恐吓他，不会被吓退。
美国南部多州正在为一场路径不明朗的冬季风暴做准备，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天美国东部大范围可能遭遇到大雪、冻雨、结冰和刺骨的低温。风暴周五或在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一带加强，随后将会影响德州等地，周末再向乔治亚、卡罗莱纳推进。南方多地不常经历冰雪，路面的结冰、停电和管道的爆裂风险更让居民紧张。亚特兰大居民奥西·富尔福德提前采购罐头、面包和花生酱，并且做好发电机和油料的准备。纳什维尔居民说，模型总在变，担心被冰雪机爆中断电，多位州长已发布了应急的措施。德州的官员也强调，将会避免在2021年寒潮导致的电网瘫痪、246人死亡的教训。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常在西雅图市中心活动的朋友应该都注意到，在小西贡十二大道与杰克逊街交叉路口附近，总有不少游荡在街头的人，他们有的是无家可归者，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获得非法药物。多年来，市政府尝试多种方法想根绝这些街头交易和街头用药的行为，但都效果不佳。之前本地媒体 CoW 深入街头采访了无家可归者、本地商家、政府警员和康复项目参与者，勾勒出这些街头交易的参与者与执法者的现实图景，并试图回答标题中的那个问题，为何下头小西贡街头非法药物交易屡禁不绝。
东区警局里，一名被捕者的手铐刚刚松开，外站调查员就把电话接过去。他知道该怎么开场，不是训诫，也不是盘问，而是把人从失控的一天里先拉回到还能对话的位置。被带到这里的人很多都来自同一个坐标，十二大道与杰克逊街道。No 把它称作为 hotspot， 人们在那里公开的吸食芬太尼，交易兜售赃物，街角就像一台昼夜不停的机器，永远有人补位，永远有人在下一轮戒断反应到来前寻找非法的药物。2026年开年，西雅图官员把更强大的政策信号分流上，公共吸毒被捕后未必走向起诉与监狱，而是更有可能会被交到立的执法部与服务机构手中。这条路径的成败往往不取决于宏大的口号，而是取决于一个更小更残酷的比较。当芬太尼几分钟几美元就能买到治疗与住房的入口，能不能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出现呢？
上周两位分别为70岁和76岁的徒步者在前往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利纳湖的途中被一棵倒下的树砸中，不幸身亡。杰弗森县警长办公室侦查警员德里克·艾伦确认，两名受害者分别为70岁的克里斯蒂·穆奇勒和76岁的凯西·皮卡德。艾伦表示，穆奇勒当时由搜救直升机紧急送往辽宁医疗中心，但终因伤势过重去世。皮卡德则在现场被确认死亡。
当时与两人同行的朋友告诉基萨普《太阳报》，事发时他走在动物的队伍的最前方，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响声，转身发现同伴已经昏迷不醒了，一棵已经枯死的冷杉树在离地面约十英尺处折断了。第三名女性未受伤，她随后徒步下山并拨打了911的报警电话。据基萨普《太阳报》报道，这两名女性是一个长期搭乘滑雪巴士前往 Crystal Mountain 的团体人员。皮卡德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健身主管，也是一名退休的放箭技师。
美国检察官查尔斯·皮尔·弗洛伊德表示，一名26岁的西雅图男子因持有机关枪，昨日在西雅图的美国地方法院被判处了27个月的监禁。安德烈·贾斯蒂斯·阿特沃特于2024年6月被捕，起因是他此前在位于国际区的公寓停车场内使用气枪射伤了两名男子。阿托特被确认为枪手，西雅图警方在搜查其公寓时发现了25多支枪械，其中20支是私人制造的幽灵枪，以及103个格洛克转换开关，它是一种能将半自动格洛克手枪准备为全自动机关枪的装置。
法州立法者正在考虑一项新的法案，旨在严厉打击 3D 打印枪支的生产。周三上午，州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奥林匹亚听取支持与反对者的辩论。尽管制造不可追踪的枪支在华州已属违法，但这项立法专门针对利用 3D 打印和 CNC 数控机床制造此类武器的行为。华州西区的联邦检察官报告称，涉及此类不可追踪武器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西雅图警方正在加强巡逻，并督促球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因为预计周日将有约7万人涌入 Lumen Field 体育场观看西雅图海鹰队对阵洛杉矶公羊队的 NFC 冠军赛。SoTo 地区和 Pioneer Square 街区的商家预计届时人流量将大幅增加。执法部门建议球迷考虑其他的交通方式，因为5号洲际公路正在施工，可能会在比赛当天造成交通拥堵。身穿制服的警员正在体育场内外巡逻，并得到包括金县治安官办公室在内的其他机构的支持。警方强调安全重要性，尤其在球迷庆祝时要特别注意酒后驾车的问题。
据路透社周四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称，亚马逊可能在下周解雇数千名员工，继续执行其广泛的缩减企业员工规模的计划。去年10月下旬， 透社曾报道过亚马逊计划裁员约30,000名员工。该报道发布后的一天，亚马逊宣布裁员1.4万人，并暗示裁员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路透社指出，亚马逊计划于下周进行裁员的规模可能与去年相当。亚马逊周四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35度，摄氏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鸣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火箭客场对阵76人，恩比德与乔治迎来复出。火箭在上半场落后7分，下半场持续反扑，在末节反超了比分，但随后76人也展现出了韧性，最后时刻追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在加时赛中，火箭被对手压制，最终以122-128不敌76人，结束了3连胜。在另一场比赛中，失去了吉米巴特勒的金州勇士队又遭败绩，库里独得38分，可仍旧孤掌难鸣。独行侠方面，马绍尔得到了30分、7个篮板和9次助攻，克里斯蒂和弗拉格都得分20加，他们率队末节打出了小高潮，反超领跑，最终在主场以123-115战胜了勇士队。独行侠队拿到了4连胜，而勇士则遭遇2连败。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达沃斯论坛2026年世界杯票价争议，称自己因票价挨批，但是最新一轮售票收到了约5亿次的购票申请，并断言每场都会售罄。他还打趣卡塔尔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没有英国球迷被捕的。本届赛事由美加墨联合举办，报道指决赛次低于4185美元，最便宜的票价约40美元，但是占比非常小。球迷组织回呛应少开玩笑，多做便宜票， FIBFA转售平台或者是推高票价，并否认部分国家球迷将会被拒签入境美国的说法。
西雅图海鹰四分卫萨姆达诺德因左侧腹斜肌拉伤，本周四训练仍为有限参与。他上周热身时受伤，一度被认为出战成疑， 但他对四九人的季后赛胜利中仍首发打了47次进攻回合，随后由德鲁洛克接手收尾。主帅麦克唐纳称对左截锋查尔斯克罗斯出战公羊乐观，但克罗斯脚伤继续缺席，两名替补截锋约什琼斯和阿马尔奈特也同样位列，后卫布莱斯卡贝尔杜与全卫罗比奥兹斯也连续两天受限，多名周三受限主力已恢复全勤。
联杯赛阶段第七轮全面开打，有人谈到会锁定淘汰赛的席位，有人一脚踏进了晋级区，也有人被一粒荒唐的乌龙球拖进深渊。英超黑马阿斯顿维拉客场1-0险胜土豪费内巴切，积18分提前锁定淘汰赛的16强。英超6亿豪阵诺丁汉森林客场大爆门0-1不敌布拉加，也兹打入乌龙球，意甲罗马2-0拿下了德甲劲旅斯图加特，积15分排在了积分榜的第6名，晋级前景明朗。西甲贝蒂斯客场0-2不敌塞洛尼芬基，积分14分排在第8位，虽然落败，但是晋级的前景却依然乐观。法甲里昂客场1-0博尔尼年轻人，领跑积分榜，联手维拉成为了第2支提前锁定16强的球队。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63%，报49,484.0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55%， 报6913.3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91%， 报23436.02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的黄金期货上涨 2.1%， 报4938.5美元每盎司。国际油市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1.57%， 报 59.67 美元每桶。布伊伦特石油主力合约跌 1.39%， 报 63.63 美元每桶。比特币的最新价格是每枚比特币 89,557.88 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上涨 0.11%， 报 4127.06 点。恒生指数上涨 0.27%， 报 26702.41 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0.34%， 报 53870.35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97.36 元人民币。
特朗普总统在迈阿密起诉摩根大通以及 CEO 戴蒙索赔至少50亿美元，指控银行在国会山骚乱后去银行化，并停止向其相关的实体提供服务。摩根大通回应诉讼毫无依据，强调不会因政治或者宗教的原因关联账户，但是会因合规和监管风险采取行动。报道指，消息传出后，股价一度小幅走低，收盘又涨了 0.4%。
华尔街日报公布了2025年美国九大航司运营成绩单，西南航空排名第一，为2020年以来首次登顶，终结了达美连续4年第一。 Allegiant 第二，达美第三，美国航空与 Frontier 并列垫底。榜单按准点率、取消、严重延误、行李差错、长时间停机、强制改签与投诉等七项指标加权，西南投诉与停机延误较少，取消率约 0.84%。
英特尔公布第四季度的财报，净亏损约 3.33 亿美元，营收137亿美元，同比下滑 3.9%， 并预计在2026年一度每股亏损约21美分，营收117亿至127亿美元。公司称扩大最新的芯片产能而加大投入，同时也遭遇了行业供应的短缺，且此前并未充分预判 AI 数据中心 CPU 需求激增，其数据中心业务 Q4 的销售同比增长了 9% 至47亿美元。财报后，英特尔股盘跌约 12%。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群和丁安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别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有时候人会在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或者在一段旅途之中，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点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空间。其实不是为了逃离，也不是为了寻找所谓的答案，或许只是为了可以让我们的思绪慢慢安静下来，沉淀下来。书和电影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他们并不要求我们立刻理解什么，也不急着给出判断，只是以一种缓慢而持续的方式把人带进另一个时间和视角之中。读书观影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存在的一个节目，我们借助文本本身，回到故事、人物和情境之中，看他们如何展开，又如何在不经意间与我们各自的生活发生重叠。在这一刻，既不需要结论，也不需要立场，只需要把注意力交给叙述本身。今天给大家聊的这部作品是《李尔王》，我想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在这个不断经历结构震荡的当下，再次回看他，他所呈现的家庭、权力、判断与失序，反而显得格外的贴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的品一品这部作品《李尔王》。《李尔王》通常被认为创作于1605到1606年之间，处在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生涯的成熟后期，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历史剧与喜剧的艺术探索，逐渐转向对人性、权力与社会秩序更为深层也更为冷峻的书写。《李尔王》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诞生的。在文学史上，《李尔王》与《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并称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这四部作品通常被视为英语戏剧传统中悲剧艺术的高峰，各自指向了不同层面的核心问题：理性与行动、 信任与背叛，欲望与罪责，而李尔王则更集中地呈现了权力结构、家庭秩序与判断体系的整体崩塌。与其他悲剧相比，李尔王的特殊性在于他并不只关注个体的道德选择或心理冲突，而是将悲剧扩展为一种系统性失效的过程。在这部作品中，家庭不再只是情感单位，权力也不再只是政治工具，语言更不再只是沟通的媒介，它们逐渐演变为相互交换、相互操控、相互消耗的机制。正因如此，李尔王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最为残酷也最为彻底的一部悲剧。从戏剧史的角度看，李尔王也是舞台实践中最具挑战性的文本之一。无论是角色的心理深度、语言的密度，还是情感张力与伦理复杂性，都对演员、导演和观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很少被当作完成式的经典来对待，而是不断被重新解读、重新上演，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语境中呈现出新的现实指向。也正因为如此，李尔王在不同时代反复被召回。当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当权威、家庭与价值秩序受到冲击，这部作品往往会重新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联性。他所讨论的并非是某一时代的特殊问题，而是当既有判断体系开始失效时，人如何在失序之中重新理解责任、尊严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尔王的文学地位并不只体现在他作为经典的历史价值，更体现在他持续提供的一种观看现实的方式。他并不提供答案，而是将秩序瓦解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迫使人直面判断失效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整个故事完整地展开在大家的面前。李尔王的悲剧并不是从疯狂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理性的决定开始。年老的李尔王决定退位，把王国分给三个女儿，自己不再承担治理的责任，只保留国王的名号、随从和应有的尊敬。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体面的权力交接，从动机上看，则是一个典型的误判。因为李尔王并不是真正的准备放下权力，而是试图在放弃责任的同时继续占有权力所带来的情感回报。为了完成这次分封，他没有选择法律、继承顺序或治理能力作为标准，而是设计了一场公开的仪式，让三个女儿当众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爱。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问题本身就已经预设了答案，这不是一次询问，而是一场确认，不是测试情感，而是要求顺从。长女贡纳利率先开口，她的回答充满夸饰，把父亲描绘成超越一切价值的存在，把自己的爱描述为无限、排他且毫无保留。这种语言浮夸至极，并不真实，但他却精准地迎合了老父亲的心理需求。次女里根随后发言，他并没有提出新的内容，只是在同一套逻辑上不断加码，把奉承推到更极端的位置。李尔王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听到的不是女儿的情感，而是对自己权威的确认。轮到小女儿考迪利亚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她并没有拒绝父亲，也没有否认自己的爱，而是拒绝把爱变成一场表演。她说，她会按照一个女儿应尽的本分去爱父亲，不多不少，不夸张，也不用于交换任何东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中，这样的回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成熟和诚实的，但在李尔王的体系里，这句话构成了对权威的直接否定。李尔王无法接受这种否定，他的愤怒 并非源于失望，而是源于控制的失效。于是他当场剥夺了小女儿的继承权，并且把她逐出了王国，同时把土地和权力分给了那两个最会说话的女儿。其实到这里为止，悲剧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他的错误判断不仅错误地分配了权力，还在情感层面切断了唯一一个愿意对他说真话的人。紧接着剧情便进入了第二阶段，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得到权力之后，很快开始削减父亲的随从，限制他的行动，并且逐步剥夺他仅存的尊严。他们并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开始按照新的规则行事。可怜的丽儿这才意识到，语言中的忠诚并不等于实际中的责任，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反制的能力。与此同时，另一条故事线也在缓慢地展开。格罗斯托伯爵同样犯下了一个与里尔极其相似的错误，他轻信谗言，误判忠诚，把真正关心他的儿子爱德加视为威胁，而把野心勃勃的埃德蒙当作了依靠。这条支线并不是重复，而是起到一个对主线的强化作用。当判断力被权威和情绪取代，悲剧便不会只发生一次。丽儿被两个女儿拒之门外，在暴风雨中流落荒野。这一段并不是简单的身体折磨，而是身份的彻底崩塌。当她失去权力，随从和他人给予的尊敬之后，她第一次被迫面对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王位，他究竟是谁？在这个过程中，疯癫开始出现，但这并不是理性的完全丧失，而是旧秩序瓦解后产生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格罗斯特被戳瞎双眼，他在失明之后才真正看见了谁在欺骗他，谁在保护他。这是里尔王中最残酷也最清晰的隐喻之一。在一个被权力、语言和欲望遮蔽的世界里，真正的认知往往要以毁灭为代价。故事的最后阶段是全面的失序。小女儿带兵返回，试图挽回局面，但她并不是来争夺权力的，而是来拯救父亲的。然而这种迟来的修复已经无法抵消之前的错误，战争爆发，秩序彻底崩溃，善意在暴力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结局并不复杂，却极其的沉重。考迪利亚被杀，里尔抱着他的尸体死去。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这一切并非命运的捉弄，而是由一连串看起来合理的选择逐步累积而成。没有人被迫这样做，每一步都有人主动点头，但最终所有人都为这个体系付出了代价。里尔王如果只被理解为一位老人分家产，三个女儿争权，最后全面崩盘的家庭悲剧，他当然也成立。但他最可怕的地方恰恰不在坏人得势，而在于整部戏展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效。当外部环境开始震荡，资源开始紧张，价值观开始断裂，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会按顺序崩塌掉。第一是判断标准，第二是沟通的语言，第三才是情感的联系。悲剧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一连串看似合理的选择中被一步一步推动的，而每一步选择在当下的现实里，我们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我们先来说判断标准的崩塌。里尔封国不是按智力能力、责任承担或继承规则，而是按你说你爱我多少来分配的。这并不是单纯的幼稚，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心理。当人感到自己正在退场，正在失去控制权，他会本能地把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权力，比如资源，比如安全，交给让自己感觉最安全的人。但问题在于，让自己感觉安全的标准往往不是那么的可靠，而是依赖顺从来标榜的，不是能扛事的人，而是会说话的人。于是结构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承重墙。当下很多家庭在压力之下也会发生同样的错误。举个非常常见的实例，当我们的父母年纪上来后，开始处理房产啊、遗嘱啊、照护啊等等这些安排，表面上说着公平的话，但真正的决策往往更依赖于情绪反馈。那谁更经常的打电话，谁更会哄，谁表现得更孝顺，谁在家庭群里更积极，看起来像是感情，但实际上是恐惧在投票。结果是什么？真正稳定可靠能长期承担照护责任的孩子，未必在最后会得到匹配的权利和资源，反而是那些最会表达、最会占据道德高地、最擅长掌控叙事的人更容易占据主导。但是等到照护、财务、家庭危机真的到来的时候，这一种结构便会立刻暴露出其脆弱性。再来看第二步，语言系统的崩塌。李尔王非常残酷地告诉我们，当语言变成了工具，家庭就会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状态，似乎每一句话都在争夺位置，每一次表达都在交换筹码。真话不再是备受欢迎的东西，而是被视为威胁。李尔被奉承迷住，并不是他听不出虚假，而是他需要用这份虚假来维持自我形象。小女儿的诚实之所以被惩罚，不是因为她冷酷，而是因为她拒绝配合。那当下的语言失真其实更普遍，很多家庭冲突并不源于事实，而是源于叙事。比如在经济压力、学业竞争、移民生活、照顾老人、婚姻危机这些问题叠加时，家庭成员不再讨论我们该怎么解决，而开始争夺谁更委屈、谁更有理、谁更值得被补偿。语言不再指向问题，而指向了身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把对方说成加害者。当语言系统变成了审判系统，那么沟通就已经死亡了。第三步才是情感关系的崩塌。很多人以为家庭破裂是因为不爱了，其实更常见的情况是家庭在压力下进入了风险控制模式，因此爱变得昂贵，真心变得危险，于是每个人都开始寻找更安全的姿势。有人选择了讨好以换取资源，有人选择了操控来锁定位置，有人则选择退出保住边界，更有人选择沉默来避免成本的消耗。你会发现，当我们重读李尔王的时候，在里面几乎所有角色都可以对应现实生活里一种常见的应对策略，而悲剧只是这些策略在结构失灵的背景下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李尔王特别适合放到当下来讲，因为它不是在讲一场历史的戏剧，而是在讲一个系统震荡时代的家庭心理学。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家庭层面的秩序崩塌实验。外部压力一来，资源重新分配，权威松动，信任下降，语言失真，最后是关系的断裂。莎士比亚只是把这个过程推到了极端，从而让我们看见了它的骨架。在完成整体结构的对照之后，再让我们进入人物的逐一拆解。注意这里的逐一拆解，并不是我们要给每个人去贴标签，而是看一看从这些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李尔作为整本书的灵魂人物，当他把爱当成交易，那么最终便会失去爱的能力。李尔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偏心或者说是虚荣，而是内心深处对退场的恐惧。他想要把权力交出去，但又不想承受权力交出去之后那种彻底的空虚，不再被需要，不再被仰望，不再被服从。他害怕这三个不在，因此选择了一条很多现实中的长辈也会走的路，用资源和权力去购买情感上的回报。我给你，你就该爱我，我把家交给你，你就该听我。 这套逻辑在稳定时代尚且可维持，但在动荡时代则会迅速的塌陷。因为当压力上升，成本上升，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欲会增强，对情感承诺的支付能力会下降。于是用资源换情感的契约就会变成一场长期的清算。你给我的够不够？我付出的值不值？我是不是吃亏了？当尼尔把爱拖进了交易体系，那么便等于把家庭拖进了结算体系。结算体系里没有无条件，只有账本。利尔对考迪利亚的惩罚本质上是在惩罚一种他无法控制的真实，因为考迪利亚不说多爱，因为他不愿把爱当成商品。但在利尔看来，这等于拒绝签合同。一个人一旦把爱当做了合同，他就会把不给我情绪回报理解为背叛。于是利尔的悲剧并不是选错了女儿，而是他在选择之前就把判断标准投错了。他只奖赏语言上的顺从，不奖赏现实中的承担。他只奖励让自己舒服的人，不奖励让自己清醒的人。而放到当下，你便会发现很多家庭冲突就是在这一点上爆炸的。当上一代把照顾、陪伴、孝顺当成应付的条款，下一代在现实压力下更倾向于谈边界、谈能力、谈成本，于是双方便会互相指责。上一代说你冷血，下一代说你绑架。利尔王是把这场冲突推到极致的样本。那么作为文中的第二灵魂人物考迪利亚，诚实不是胜利的武器，诚实只是代价更高的选择。考迪利亚常被人们分析成纯善，但是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拒绝参与施政系统的一个人。他其实不是不会说甜话，甚至他很聪明，知道怎么说话，但是他不愿用甜话来交换利益。他的诚实是一种边界，因为在他面前的是父亲而不是王，因此爱不应当是表演，不应当是竞赛，更不应当是筹码。但问题在于，当一个系统已经失真，那么边界就会被视为了冒犯。当一个家庭已经进入权力重组阶段，那么退出就会被视为敌对。我想这给当下的所有家庭几乎都有启发，因为很多人以为坚持真实就能让关系更健康，但现实是，如果对方需要的是控制和确认，那么我们的真实便会被解释为不合作。越真实，他越觉得你在挑战他。考迪利亚的悲剧恰恰不是他说了真话，而是他说真话的对象已经没有接纳真话的能力。更残酷的是，诚实的人在失序环境里往往更容易被清除，不是因为别人讨厌诚实，而是因为诚实往往会揭穿游戏的规则，直达游戏的本质。一旦揭穿，所有靠规则获利的人都会本能的反击。考迪利亚后来带兵回来救父并非真权，但他仍然被卷进了政治暴力的逻辑里，最终死去。这一点非常当下，你可以选择不争，但当系统已经开始互相撕咬，旁观者也会被卷进去。我们说不选择立场，但是立场会选择你。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
西雅图 China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龚纳利，现实主义者在动荡时代最容易上位，也最容易走向残酷的一个代表。我想龚纳利的可怕不在于他邪恶，而在于他非常有效。他太知道父亲要什么了，因此他就给什么。他也太知道权力交接完成后什么最重要，因此他就立刻去做。他削减礼而随从，羞辱父亲，限制行动，并不需要理由，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已经是理由。这在当下的家庭里，这种角色往往表现为最会操作的人。我们会说PUA 啊，最会讲规则，最会抓漏洞，最会塑造叙事，最会把家庭的道德压力转移给别人。他可能会说我们不是不孝，是现实负担太重，我们不是冷酷，是必须设边界。这些话听起来似乎都对，但执行结果往往是把成本推给最容易承担的人，把痛苦推给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我们或许在生活中已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一个家庭突然之间失衡，突然之间矛盾加重，或许往往是原本承担了所有委屈的那个人不愿意再接受继续承担委屈的责任，因此整个天平就被彻底的掀翻了。龚纳利代表的是一种把关系工具化的能力，他并不相信爱可以维持秩序，他相信控制。动荡时代里，控制往往比善意更稳定，但问题是当控制成为唯一的语言，任何人都只能用更强的控制去回应，那么家庭就进入了权力竞赛，最终将会只剩废墟，再无情感可言。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里根，他不是更坏，他只是更敢把底线当筹码。里根和龚纳利的差别并不只是程度，而是风格。龚纳利更像管理型权力，里根则更像惩罚性权力，他更享受支配感，也更容易把羞辱当成治理手段。他把父亲逼入了暴风雨之夜，不只是为了减少负担，更像是在宣布，嘿，旧权威必须被彻底击碎。在当下的现实中，这种角色更像在家庭危机中选择彻底切割的人，既不是商量，也不是平衡，而是清算。很多家庭在压力之下会出现这种极化，要么彻底断绝，要么彻底服从。里根推动的就是断绝逻辑，断绝逻辑短期看很有效，长期看则会把所有人拖进极端，因为他已经消灭了协商的空间，整个家庭将不再有任何的情感维系。作为剧中的另一号重磅人物格罗斯特， 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把判断力外包给偏见的人，那么迟早就会被叙事所操控。格罗斯特这条线的意义是，悲剧不是里尔一个人的老了糊涂，而是一类人的共性失败。格罗斯特轻信 Adam 的谗言，误判爱德加的忠诚，表面是父亲偏爱，深层是他把判断力外包给了看起来合理的叙事。他对私生子的亏欠，对名誉的焦虑，对继承的担忧，让他更容易相信符合自己恐惧的故事。他甚至都不需要去查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信了自己想信的东西。这在当下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环境里，最容易操控人的不是谎言本身，而是贴合你情绪的叙事。当家庭成员彼此带着旧怨、压力和偏见，那么一段叙事就能轻易地点燃误判。他就是不想，他就是在算计，他就是想夺走什么。我想格罗斯特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样本，他不是没有爱，他是失去了辨别的能力。 Adam 真正危险的人不是恶，而是一个懂规则的人。 Adam 不是凭空作恶的人，他是在结构里精算的一个人。他理解社会对私生子的偏见，也理解父亲对名誉的执念，于是他便用语言制造了证据，用叙事制造了现实。他甚至都并不需要强大的武力，他只需要掌控解释权。这是当代非常常见的权力形式，掌控解释权的人往往比掌控资源的人更危险，因为解释权可以制造道德债务，可以制造罪名，可以让受害者自证清白到精疲力竭。爱德蒙的现代性就在这里，他就像是算法时代的叙事操盘手，也是家庭内部话语权争夺的极端化形态。爱德加善良者的问题不是软弱，而是缺少系统的支持。爱德加经常被当成正派，但他最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正派在这个系统里如此艰难。爱德加并不缺勇气，他缺的是结构的保护。当格罗斯特误判后，爱德加只能逃亡，甚至要伪装成疯子才能活下来，这是里尔王非常冷酷的现实。当系统的判断机制崩塌，善良的人不会得到奖励，反而会被迫用非正常状态去生存。当下很多家庭在压力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形，真正愿意承担的人反而在叙事里被污名化，而真正不争的人反而被当作理所应当。爱德加的处境提醒我们，道德本身并不能自动获得保护，它需要制度、规则、共识来支撑。一旦共识瓦解，道德就变成了个人的负担。善者似乎永远都会被人欺。里尔王中的人物有很多，出场的场次也不少。那么除了以上那些比较主要的人物之外，我们也不妨把目光放到一些次要人物上面。比如肯特，他是忠诚的代名词，但忠诚的代价却是被驱逐，但忠诚者仍然选择了留下。肯特从一开始就看见了里尔的错误，他说真话结果被驱逐。他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忠诚形象，而在于当系统失灵时，最先被清除的往往是提醒风险的人。现实力也一样，在家庭争执中说这样不对的人，经常被指责为扫兴、挑事、站队。肯特后来伪装身份继续保护里尔，说明真正的忠诚不仅仅是嘴上表态，而是会承担代价。但承担代价并不能改变结构，最多只能减少伤害，这一点非常现实，也非常沉重。另一个是弄臣，他不是搞笑担当，他是里尔最后的现实镜子。弄臣说的很多话看似尖刻，其实是系统里仅存的反讽机制。当人沉溺于自我叙事，反讽能刺破幻觉，但反讽也有边界。当权力彻底崩塌，暴力开始统治，反讽会失效，弄臣后期消失也并非偶然。因为当世界进入赤裸暴力的阶段，语言的智慧就不再有位置。这也对应当下，在极端对立的语境里，理性、讽刺、幽默常常最先被吞噬。如果把里尔王只当作一部关于权力、家庭和背叛的作品，那么他已经足够残酷。但如果把他放进当下这个正在经历结构性震荡的世界里，他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便在于，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任何正确的答案。 它展示的不是如何避免崩塌，而是当所有的崩塌已经开始，人还能不能在废墟中保持一点不完全失真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点危机，而是一系列同时发生相互叠加的冲击，经济的不确定性，代际的压力，照护体系的脆弱，价值共识的分裂，信息环境的极化，这些东西单独出现时尚可应对，一旦叠加，最先承受压力的并不是宏大的制度，而是我们这些家庭，这个最小的单元。家庭既承载情感，也承担资源的配置。一旦外部的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家庭就会被迫提前进入风险管理模式。在风险管理模式下，人会本能地重新排序三件事情：安全、控制、成本。情感反而退居其后，真实变得昂贵，善意需要被反复地验证。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冲突并非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防御。每个人都在自保，却在自保中互相伤害。里尔的错误就在这里，他以为家庭仍然处在稳定时代的运行逻辑里，却没有意识到结构已经在他做决定之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下很多现实的案例都在重复这一点，比如老人提前处理财产的安排，本意是避免纷争，但在高压环境下，这类决定往往会激化而非缓解冲突。再比如父母希望子女多陪伴，而子女在工作、经济、身份压力下却只能用时间换取生存空间，于是陪伴变成了负担，负担最后演变成了怨恨。这份冲突并不是因为彼此不爱，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风险评估模型做决定。利尔王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的真相，当结构开始失效，家庭不再是避风港，而是冲突被最先放大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最容易失去的不是爱，而是对彼此的正确判断。这份判断一旦失效，所有的关系都将会走向极端，要么彻底掌控，要么彻底切断。莎士比亚没有把疯癫写成单纯的精神疾病，而是把它写成一种结构的反应。里尔的疯癫并不是在失去理智，而是在旧身份解体之后，新的认知无处安放。他一生都在被权威包裹，被语言奉承，被秩序保护。当这些东西一夜之间消失，他第一次被迫以赤裸的状态面对世界。这是一种很多人在当下都可能经历的心理状态：失去稳定的身份，失去长期有效的规则，失去对未来的清晰预期。人会出现强烈的混乱感，这种混乱并不等同于愚蠢，恰恰相反，它往往伴随着迟来的清醒。里尔在暴风雨中开始意识到那些从未被他看见的人，那些被系统忽略、被结构排除的存在。他第一次意识到，权力或许并不等于价值，尊严也并不来自头衔。然而，清醒并不自动带来拯救。莎士比亚在这里异常的冷酷，看见并不等于来得及。里尔在失去一切之后才学会了共情，但世界已经不再为他的学习留出时间。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打破了只要反思就能被宽恕的安慰叙事，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很多错误并不是因为没有反省，而是反省出现的太晚。再看考迪利亚，他的死亡往往被解读为善良的牺牲，但如果放进心理层面，他更像是一种系统性的悲剧。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暴力与清算阶段，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并不会自动被豁免。他的伦理立场是成立的，但伦理并不具备自我保护功能。善良在失去环境里既不是盾牌，也不是筹码。明哲保身似乎也并不能够真正的完成保身。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不舒服的问题，在一个已经失去的世界里，人到底该如何活得不那么扭曲？利尔王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他没有告诉我们保持善良就好，也没有告诉我们适应现实就能共存。 它只是反复展示不同选择的代价，让人意识到每一种姿态都会付出不同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并不会被平均分摊。当我们把这两条线放到一起来看，李尔王最终留下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机器克制的警告。他警告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判断力的丧失，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语言被工具化之后的失真，更不是人性之恶，而是当结构不再为真实提供保护时，真实将如何变得危险。我觉得在当下这种警告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重看李尔王，因为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进入动荡时代，但可以选择在动荡中如何对待判断。家庭也好，社会也好，真正决定走向的从来不是谁更激烈，谁更聪明，而是在压力之下，我们是否还能区分顺从与忠诚，真实与操控，责任与表演。李尔王的结局并没有提供救赎，他只留下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当一切外在的秩序都开始崩塌，人还能不能不把彼此当成工具？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莎士比亚没有替我们回答，他只是提前把后果写出来，逼我们正视选择本身。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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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想，如果这一期节目最终要留下些什么，那么或许不是对任何角色的道德裁决，而是一种更清醒的层面上的认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恶意，而是在恐惧之下看似合理的每一步，让人逐渐失去判断。而一旦判断失效，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只会在废墟中寻找迟到的答案。如果把李尔王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来看，它其实揭示了一种非常残酷的规律：人在失去判断之前，往往已经失去了倾听，而在失去倾听之前，早就失去了对他人的真正好奇。李尔并不是突然听不进忠告的，他只是早已习惯于一种只回应他期待的声音结构，因为在那种权力结构里，语言不是用来交换理解的，而是用来确认位置的。这恰恰是当下很多关系走向破裂之前最常见也最不易被察觉的阶段，并不是争吵先出现，而是回声先出现。你只听得到或有听得进与你一致的声音，只愿意停留在让自己感觉安全的叙事中，而所有不合时宜的提醒都会被归类为不懂事、不体贴、不合群，甚至是含有敌意。那在家庭里，这种回声往往被误认为是和谐，在权力关系中，它会被误认为是忠诚。李尔的问题并不只是他奖赏奉承，而是他已经丧失了分辨不同声音的能力。他需要的不是建议，而是确认；不是判断，而是安抚。当一个人走到这个阶段，他其实已经站在目光之外，不是看不见，而是拒绝看见，拒绝看见那些会动摇自身位置的现实。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我想也并不罕见，它常常出现在长期处于主导位置的人身上。 也常常出现在那些曾经为家庭、为组织、为他人付出过巨大成本的人身上。我们说他们并非没有资格疲倦，也并非不值得尊重，但危险恰恰在于，当付出被视为道德资本，那么判断就会被自动豁免。一旦判断被豁免，关系就会开始围绕我应得什么而运转，不再围绕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常常诟病的一言堂，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的情况。这真是李尔王最具现实穿透力的地方，他并没有把悲剧归结为人性之恶，而是展示了一种更普遍、更难防范的风险。当一个人确信自己曾经正确，他就会越来越难承认自己正在犯错，而当这种确信被权力、身份或亲情加固之后，他就会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盲区。葛罗斯特的悲剧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点，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偏见，而是从未真正面对过偏见带来的后果。在稳定时期，偏见往往被经验所掩盖，但在动荡时期，偏见就会迅速变成致命的判断错误。格罗斯特之所以会被 Edmund 操控，并不是因为 Edmund 特别高明，而是因为 Edmund 提供的叙事正好落在格罗斯特不愿审视的心理缝隙里。这对当下尤为重要，我们所处的环境正在不断地放大这种情绪型判断的影响力。那么算法、社交媒体、舆论结构都在强化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让判断变得越来越像是立场而不是理解。当判断变成站队，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会被压缩，当复杂性被压缩，那么关系就只能在极端之间摆动。就好像无数次经历社交媒体上一些视频的短视频的反转，剧情反转之后又反转，这种反转恰恰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说的情绪性的判断。那些人特别擅长于操控声音，使得我们大部分的观察者在观看了视频之后，就基于他们的拍摄角度来被影响，引导到了他们想要的那种结果，从而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因此，两相映照之下，更显示出李尔王在当下局面当中的存在的一些重要性。那么，我们再来回看李尔王里的家庭的崩塌，我想并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爱失去了容纳复杂性的能力。大女儿和二女儿并不是天生的残酷，她们只是迅速适应了一个不再讲理温情，只讲理效率和控制的环境。她们所做的一切在一个彻底功利化的结构中甚至是合理的，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她们走得太远，而在于整个系统已经不再为善意提供这份缓冲区。这也是为什么小女儿考迪利亚的存在会显得如此刺眼，它代表的不是完美人格，而是一种在现实中越来越稀缺的位置，拒绝把关系彻底工具化的人。这种纯粹使得他真正成为了悲剧。他的悲剧并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所坚持的那套价值，他所坚持的那套纯粹，在当时的结构中已经无法自保。那当一个系统无法区分诚实与威胁时，他最终会把两者一并清除。有意思的一点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这一切，他只是在反复的展示，当判断被恐惧接管，当倾听被未知所取代，当关系被功能定义，那么人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目光之外，不是因为世界变得不可见，而是因为看见的代价已经高到让人不愿意去支付。我想如果把李尔王整部作品压缩成一句话，那么他讲的并不是权力如何腐化人，也不是家庭如何走向悲剧，而是一个更难面对也更贴近现实的问题。当世界开始失序，人还能不能不在恐惧中放弃判断？李尔王不是一个孤立的暴君形象，他更像是所有在结构变化中来不及适应的人，被潮流抛弃的人。他的错误不在于爱错了人，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赖以判断世界的那套逻辑已经失效。他用旧秩序里的情感规则去应对一个正在重组的新现实，用顺从来判断忠诚，用语言来衡量责任，用确认感来替代安全感。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付出代价，而是整个家庭、整个系统跟着一起崩塌。 我想这正是李尔王最具当下意义的地方。我们今天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个明确的敌人，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当规则不再稳定，当未来无法预测，人们会本能的去寻找最省力的判断方式。谁让我舒服我就信谁，谁让我不安我就排除谁，谁配合我我就奖赏谁，谁让我清醒我就惩罚谁。但悲剧往往就从这些看起来很合理的选择开始。这部作品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莎士比亚非常清楚，在失序时代没有一种选择是无成本的。诚实会付出代价，妥协会积累风险，控制会制造反噬，退出也无法真正免疫。考迪利亚的死亡恰恰提醒着我们，善良并不会自动换来保护。里尔的疯癫提醒我们，清醒往往来得太晚。格罗斯特的失明提醒我们，判断力一旦长期被外包，那么最终只能靠毁灭来修正。但《里尔王》也并非一部纯粹的绝望之作，他真正留下的并不是对任何角色的道德裁决，而是一种极其冷酷的冷静的提醒。当故事结束，人物退场，很多东西并不会立刻消失，他们往往会以一种不太明确的方式留在心里，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与现实中的经验产生回声。里尔王所留下的也并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对错，而是一种关于判断如何失效、关系如何在压力中变形的长期回响。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对里尔王的叙述以及分析。我想故事讲到这里，那些关于家庭、权利、语言和选择的问题也并不会随着节目的结束而消散，他们会在各自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再次触及。不管怎么样，每一次和大家叙事的过程都让我细细回味，也希望每一次对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浅薄的解读可以为大家消磨一些休闲的时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临近尾声，我想我们只是暂时的分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呢，西雅图无眠夜，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 Hermy。不管你此刻还是在醒着，还是在赶作业呀、或者刚下班，还是单纯的睡不着，希望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带来的音乐能把你时间慢慢放缓一点。第一首是先从一首，非常具有浓烈的合唱色彩的作品开始啊。这首歌名叫舵，它是合唱版，来自星火社，是一首多位成员合唱形式完成的作品。 我记得它还有单人版的，但是比起单人版的，我更喜欢这版，就是多人合唱的。它更像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呈现，关于可能迷茫呀、拉扯呀，然后还有这种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下沉。不着急给答案，先把情绪放出来。刚才那首更像是今天夜晚的一个开始啊，接下来这一首能量明显又再一次往前走了一步。麒麟，来自说唱歌手早安。这首歌里他借用麒麟这个意象，给我们讲的是坚持突破，还有在现实里不断往前走的状态。不是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至少选择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那我们接下来收听由早安带来的麒麟。
断了臂，让先锋折断了体，呼啸的掠过，全部是内坦遇难的你，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跌落，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枪被打下的同伴？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踏一步登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迷雾的深渊。记住我刻在了铁上的豪言，来这情不为都来见我做一生，看我见我两遍，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飞，黄土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几长醉，
别相信我，我不认错，想为
接下来这首来自很多人都不陌生的乐队啊，夏日入侵企划，极恶都市。这首歌用的是比较直接的摇滚表达，描绘的是城市里的混乱焦躁，还有可能大家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对抗感吧。它这首歌不是很浪漫，但是很真实啊，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听哈。那我们一起来听极恶都市。
放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下一首歌是阿杜，这个歌手他写的一首 Andy。他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22年的专辑《天黑》中。这首歌作词林秋离，作曲是林俊杰，讲的是一个在感情里付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角色。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我觉得依然很容易被情绪击中吧。
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这首歌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和蔡依林在2006年合作的歌曲，收录在陶喆的专辑《太美丽》中，没有复杂的情绪，没有沉重的设定，就是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这种关于陪伴和承诺的歌，在深夜听呢也是一种反差的温柔。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了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最后一首歌用很多人熟悉的作品收尾，那就是《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如也》中。这首歌，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私人、非常安静的情感连接，像是对一个人，也可能是相对很多人大众的告白，也像是那种对自己的自言自语，不张扬，很容易让我停下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听《奇妙能力歌》。
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
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OK OK， 时间差不多了，不管你今晚有没有把事情想清楚，至少这一刻音乐是陪你走过了。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rmin， 晚安，愿你们今夜能慢慢睡去。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三件事，每天记载三件开心的事。
只有三件吗？
三件事，好想去说喜欢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金金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凡。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名字？不好意思大家，其实我已经 NG 了很多次，但我觉得要把这个梗给录上来。OK， 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之前听过我的节目的观众，以及未来或许有人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观众，欢迎来到我的新节目三件事。呜呼OK， 好，其实这个节目呢，联系的其实是之前我的一个第一个播客，叫做青春原创40周年，在 DJ FM 平台啊，那个也是我从2015年就开始做的一个节目，然后一直更新到了2018年，然后从2018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做播客了，直到就是我在2021年底的时候入职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栏目叫做京津校园啊，但我其实对于做播客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没有人听，就是这个东西不说挣钱了，就播放量都赚不到，因为太多人做博客了，你上哪跟人寻找这个竞争力呢？特别是属于这种人文的赛道，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就说得很好。那你说你之前我一直想着就是啊，我是音乐人，我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享一些我的见解，但后来发现啊不行，我没梗，然后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团队，也没有一个能和我一起聊天的人啊。之前虽然我们在那个经济学栏目就请过一些嘉宾什么的，但后面就放弃掉了。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回归了这个播客呢？其实有一些小的原因吧。最直观的原因是最近我自己开始听播客了。最近听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无聊斋，这个是我看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啊，刘洋教主他们的播客栏目，就听他们聊天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些工作上的变动，然后也在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所以我就在想，诶，是不是还是应该做一做播客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在最近听完无聊斋之后，我又去回听了一下我们这个栏目之前的名字《青春原创40周年》，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就是当你在听到之前自己的那些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和之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尽管我从18年之后不做播客，其实是做了很多 vlog 的方面的尝试，当然就是写歌一直没有断过，歌曲也是一直在记载我的心路历程，我的成长，但是有些时候就听一听之前自己的声音，就 听听之前自己的想法，就觉得哎，就是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就像在听一个声音的日记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打算我要把这个博客重新做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投资，它未来肯定是能升值的，而且这个升值绝对不是靠金钱来评估的，它是一个就是一辈子都值得纪念的一个东西。特别是我就能回想，假如说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再听我之前的播客，就是我们曾经《新青年唱随手聊天》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就是越近你会觉得越尴尬，越远你会觉得越美好。至少六年前我在听《青春人唱四十多年》最后一期节目，最近打开听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没有尴尬了，我听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些想法。好，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播客重返播客界的一个意义。如果有听众在听的话，或者说有我之前在荔枝上的老听众在听的话，啊，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当然，因为现在我多了很多身份嘛，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聊聊，也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重新的见面，聊一聊最近的近况，以及聊一聊最近对于一些事情，或者说感情、学业上面的一些小看法。所以，希望。不管是以后的我听，还是有听众朋友听，都希望能从我的这些心路历程中看到一些生活原本的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生活。因为我这首歌就是这个三件事节目的初衷，就是用声音记录生活，生活本身就很精彩。好，其实三件事最想说的其实只是就是三件事，这个大概意思其实就是每期节目其实想聊三个主要的事情，围绕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其实主要还是就比较分散嘛，所以就是还是想到哪儿说哪儿。但是未来的话，如果我有精力的情况，或者说我有能力就把它做好的情况下，或者说有兴趣做好的话，我还是希望每期我们能注重聊一个话题。其实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还是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还是有一档自己的栏目的。可是就是我在担任这个栏目主播期间，我其实一直都是在划水，因为就是觉得这东西也没人听，也没钱赚，然后也不给工资，然后就是已经过了。如果这个事儿让我在18年做的时候，我肯定会把它做特别好，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主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还会加一个 title。 你想我之前没有做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的时候，我自己搞一个这种自媒体主播，我就讲得可开心了，更不用说我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的话，我都不敢想象18年的时候，对18年的自己听到我后面成为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知道我还在那划水，他该多么的气愤。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就是来聊一聊最近的近况吧。其实最近比较无聊，比较虚无，这就是为什么开始听播客的原因。因为最近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变化，像刚刚我们说到，就说这个工作现在也不做电台主播，现在主要是教钢琴，教小朋友，也是还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暑假期间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说就每次就是在家里，然后就练练琴，练练吉他，然后就看看电视，然后朋友也不在了，然后就有时候出去转转，所以整个状态还是比较偏虚无的。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 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吧，就是不管是对于人生哈、啊、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都会有一些小思考。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想借这个机会，不管是和大家分享还是和自己分享，都是想就是讲讲曾这不能说曾经，就是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上次的节目停在了2018年嘛，所以可能是一个带着回顾，也是我们的第一件事，先回顾，然后第二件事可能就是聊聊小小小小的现状，第三件事就是展望一下未来，这个很无聊的这个三段论。OK， 所以这个回顾一下这个18年之后大概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其实停留在了什么原创歌曲，这个讲说这个以后要讲一个原创歌曲背后的故事。其实18年之后确实也是我在网易云发歌开始的时间，之后就陆陆续续一直在网易云进行这个发布歌曲。中间也更改了一些音乐风格吧，就是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小情歌的那种音乐风格，也是在变了，做过广告配乐，做过电影配乐，做过游戏配乐。其实在音乐方面就是成就虽然没有很多，但是技能和音乐风格的变化还是有所增加的，而且也顺利的在本科毕业，然后去到了我想去的学校，然后后面也找到了当初很想找的工作，就是做老师。现在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当初确实很喜欢做老师，然后也去了当初很想去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刚说的下个中文电台。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期间又抽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抽了工作签证之后又去了这个曾经很想去的学校华大，就是等于我曾经最想去的两个学校伯克利和华大等于最后都去了。所以说其实还是学业方面还是挺完美的，就比如到现在来说华大也毕业了，伯克利也结束了，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期间吧。但是中间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感情阶段，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聊过的那个情歌原型，这就是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后面就结束了，而且和她谈了5年的感情，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打击。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上华大的这2年中，从2022年到2024年，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感情上的小插曲吧。也出现了第二个女朋友，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约会对象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其实最后都写成了歌曲，都成为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所以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成长的经历的一部分嘛。那其实具体的这些故事流程我是现在都不想讲了，就是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它用电台记录下来，也不能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记录了啊，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京津校园栏目里面曾经讲过很多，那时候很想说话的时候特别想说，可是现在就是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吧。你比如说让我硬回忆，比如说今天我就看人写那个dating 日记，然后我说我也写写，就是我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去写它，就是我想写一写我和我第二个女朋友之间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戏剧化，然后我觉得这玩意儿写出来绝对有流量，而且我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不定我能借助这样的故事反而会让很多人听到我的歌曲，因为我给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也写了一张专辑，就跟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一样。然后但是我就很纠结，这个纠结的点其实是在于因为我怕她再看见，然后我又怕就是 我写的不是很好，我既怕有人看，我又怕没人看，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回顾过去？这个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我还在回顾。可是大人又是觉得，就是他明明是一个可以，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写，你把它写段子的话，它明明是一个很好的素材，这个或许未来能给你提供很多不一样的帮助，特别是内容创作方向，说不定你的这个故事很多人听，然后他就希望继续写啊，你写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听你的歌曲嘛。但又怕就是这个东西一听就很多人就知道，因为我是拿第一人称写的，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纠结的写了第一段，然后就发到了一个小号上面，然后我就发完之后我就没一会儿我就去看一看那个帖子到底有多少人看了，还真有就快100个人看，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说开心的也开心，说害怕也害怕，说难过也难过。但是其实我刚想说的点就在于，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既想去回顾它，或许是站在我们讲故事讲内容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方向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实不是很好，因为人都是要向前看嘛，就是总是回头就是会停滞脚下的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聊聊我第二个身份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说的现状，也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音乐人，我还是一个情感博主。这个是非常逗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抖音在一个小号上就是发了一个讲，也是我就是第二个女朋友，就是她的那个断崖式分手的一个经历，其实主要讲的是这个回避型依恋，然后莫名的就触发了流量，然后那个帖子就大爆特爆，爆了我人生第一个1000万播放的视频，然后从此之后我的小号就变成我的大号，就是说我的音乐人大号也是18年开始，就是写自己歌发发歌弹琴什么的，18年到现在总共加上头抖加了一起不到5000粉丝，然后我的那个号小号在一个月期间涨了8000粉，虽然现在也平缓，现在的1万多也就就那样，而且最近这个流量其实不是特别好，但就开启了我新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就是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去拍段子，拍这个情感的段子，其实大家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他还是自己去说那些话的时候能帮助别人，帮助不了自己。就有些时候我在感情里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去会翻我之前的那个情感的讲那些话，要不然我说这个女博主和我是两个人，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的女博主那真情圣，我的天哪，那真是情场高手，但是对于我自己那真不行，那还是需要练级。所以这个成为情感博主之后，其实我就更多的是想往前看，我不想往回看，特别是22年之后经历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情感经历，就是它会比我之前经历的那些都有意思。像之前可能我和大家很早之前就聊过我喜欢的几个情歌原型，我这都10年前的节目，我前年听啊，虽然10年我现在听还是会有点尴尬的抠脚趾，但是有些时候你就是不说尴尬那个点之后，还是会能感受到当初那种青涩。所以其实后面就是22年之后，特别是和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之后遇到的女生或者 date 对象或者喜欢对象，就是刚开始我还是会拿着之前那种态度，比如说什么情歌原型啊，或者说喜欢的女生呀，拿这样的态度去和他们进行交流，就是比如说当初我在华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是我的最后的学生生涯嘛，我就很想抓住这个学生生涯的时间去谈一个校园恋爱，然后那个时候 喜欢第一个女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喜欢第一个女生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之前的那种就是喜欢女生那种方式，包括追女孩的方式去对待，但是就是会发现变了，就是真的变了，也不能说是时代变了，或者说也不能说是你长大，但是真的和至少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听这儿的朋友就觉得那肯定就是时代变了，对吧？这肯定是你长大了是变了，但确实，但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就是 ENFJ， 就是你心中还是会对那种爱情抱着很大的一个滤镜在嘛。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所以说就是在和华大这个女生喜欢的过程中，她就出来了很多和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故事。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经历就是同时 date 两个人，就是在我们专业里面和两个女生都产生了一些不能说关系，没有身体上接触的关系，就是只是这个就是互相搞暧昧。然后或者说在此之后就是尝试 dating app 之后也去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和我后来的这个女朋友也是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纷。就是对，这个时候这些事儿都发生在2023年嘛，所以2023年那年就是很抓嘛，就是它让你会觉得慢慢理解感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上学时候的感情和工作时候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作的大家可能会考虑钱啊，比如说车啊，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你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是码农。那对于这个收入阶级或者收入来说，肯定是不如其他人的。就是我所谓擅长的这些点，无非就是风花雪月、情绪价值，然后有才华、长得还行，就这些。但其实这些在现实的感情里面都不值一提，特别是现阶段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很多，就是它有可能是situationship， 就是有情侣的事儿，当然又不是一个真实情侣的一个关系，可能有什么casual relationship 啊，或者说什么 open relationship， 或者说什么 date 阶段，就是很多的这种说法，大家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被约束。但其实这个和就是我本质上期待的那种感情又不太一样，就是你自身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你既想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去在 situationship 关系里面去和人交往，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好你心中的一些不开心。就比如说你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situationship， 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可能我太传统，或者说像我一样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啊，喜欢就是喜欢，就是有身体接触了那应该就是男女朋友。但其实现在发展的不是，特别是当我在做情感博主以后，我愈发的感受到它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就是 回顾2023年前四个这个女生，就是 date 过的女生，包括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以及我后面和第二个女朋友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我越发的感受到感情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啊，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聊聊电台吧，就是能和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包括表达一些自己的疑虑。嗯，至于第二个女朋友的故事，嗯，如果听过我那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看，全网搜索《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嗯，写得很好，也是我近期吧应该是觉得最好的一个专辑，因为过了今年之后我其实也就只写过一首歌吧，因为今年写了很多就是配乐，就是短视频的那些，给我一个旋律性的，就是歌曲今年只写了一个恍惚，但是恍惚其实也是属于阿斯巴甜的一个后续，就是它其实还是围绕着那个我的第二个女朋友的这个故事来进行讲述。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其实之前我的同事，也就是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播，还在那个电台节目里面推荐过这个专辑。他其实写了很多，就是我和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从认识，然后到暧昧，到特别好上头，然后到就是发生了那个离谱的曲折故事。然后最后就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再反转，然后再反转，就反转好几次，在这张专辑里面，在你们都可以听到，因为这个大概的故事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它了，因为就是我讲了太多次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回头再做一期节目和大家聊聊这个具体的故事，只是现在不是很想讲这个故事，我其实想讲一讲后面发生的事情啊，最后就可以这趴就我就只说一下这个专辑的歌曲名字啊，我比较推荐这首歌啊，首先第一首三件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最初版，一个是正常版，就是夏日版，可以说正常版啊，最初版其实是非常推荐大家听的，也是这张专辑里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这三件事它的就是成就吧，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目前的代表作，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旋律真的都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先听这个最初版，因为最初版其实是我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 demo， 当然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 demo， 就是这个歌是我自己录唱的时候的一个 demo， 然后它也是非常简洁，它是用钢琴伴奏和弦乐伴奏，它非常非常的就是舒缓，虽然这个歌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但这个最初版其实是舒缓中带着一个淡淡的忧伤，也可以说就奠定了这个感情的基调。然后那个第二首是他的就是夏日版，也就是他的正式版，正式版其实当初我编的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我第一次想去尝试一下 R&B， 所以他编的就是属于那种电子鼓，然后就很用了很多吉他，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和那个第二个女朋友还是关系特别好，就很甜，而且那是在一起的。三件事这个歌其实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作为表白嘛，就还是按我们之前那套流程，就是喜欢就跟人写歌嘛。其实那个正式版是弹的时候写出来的。然后后来第三首叫甜，那甜其实是我和他分手之后写的，就是那个歌词写的也非常好，是一个写男女对唱，也是我第一次写男女对唱，然后后面还请了我那朋友帮我唱的一个女生，当然他有好几个版，他有一个是第一版是和 AI 唱的，那就是那个吉他版，然后第二版就是他后就是这首歌的这张专辑的名字阿斯巴甜，阿斯巴甜其实是和甜一样的旋律，一样的歌词，但是不一样的编曲。阿斯巴甜就是整体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氛围，弦乐、钢琴，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大情歌，就听完就会让人很悲伤。当然，这个阿斯巴甜之前还有一首歌叫《失乐园》啊，这个是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进行合作进行写的。那《失乐园》主要讲的是，就是我和我前女友分手是的原因导致的 导火索的原因大概就是我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就是就我不是他的唯一，就是这个很复杂，真的很抓马，那就是我们可以回头慢慢聊，或者说如果大家想听我会聊，不想听我就不聊了。这个我是真的不想再去讲这个故事，我真的把这个故事讲段子，我每次见人都讲这个故事。我刚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想讲，我是想表达我的愤怒，我是想表达我的悲痛，就是我想说出来，我想告诉大家我很惨。可是现在我就不想讲了，就是现在我讲他我就很对抗，我就说干嘛呀，我干嘛要讲他，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我干嘛要带我回去，对吧？而且我觉得我怎么早该翻篇了吧，对不对？哎 ，anyway， 就是说大家想听，我还是会讲。这个失乐园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节奏的作品，就是会在咆哮，就而且是那时候我朋友写词，就是语气会比较重，就是不能说骂人嘛，反正就是质问他，就是他有时候歌词贼搞笑，他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好像是你告诉他不在家，就反正讲的就是那个意思，大概就是你跟我说你出去玩，你跟我说你出去玩，或者说不，你跟我说你要睡觉，但其实你出去玩了，就是你身旁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这是第四首，第五首就是刚说的阿斯巴甜，就是非常悲伤。第六首叫做谁？这首歌不是廖俊涛那个谁啊，就是跟他那个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当然，我还是很喜欢廖俊涛那个谁的。这个谁其实写的不一定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风格，他用了很多那种减七和弦，就是很诡异，听起来很迷。这个歌其实表达的也是我看不清楚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我不懂，我特别搞不懂，所以就是又问了很多，就是你到底是谁，就是什么，就是你是那个特别好的还是那个特别不好的，就是我真觉得讲这个东西我应该去年讲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可是今年我真的过了很久，我就讲他就我自己都忘了。然后第七首叫悖论，悖论主要是写的是，其实悖论是在三件事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 demo 写出来了，主要写那个时候我刚和我那个前女友认识，然后就是在思考，也可以说在纠结，就是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要大胆的追求还是说就算了，因为现在你大胆追求万一再碰到一个就是不是那种真心的人该怎么办，但最后我还是碰到，呵呵，我以为我没有，我以为这次不是，但我这没想到这次是个大雷。对，所以悖论其实是最早那首歌曲啊。然后第八首叫在遇，在遇其实它应该不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本计划中的一首歌，因为在遇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的另外一个 demo， 这个 demo 是当初我给我前女友告白，然后就在琴房里头的时候，当初我弹了一个旋律，因为那个时候三件事这首歌刚刚写好，我当初给她表白的时候就唱了三件事这首歌，然后当时就弹了一个旋律，我觉得哦旋律真好听，然后就说我要录一下，就是万一我就是灵感还在，因为那时候那个三件事还没编曲嘛，然后就是当初就把本来想录的是当初那个灵感的前奏，结果就把当初我那一晚表白时候的真实的嗓音给录下来啊，后面还有录到他的声音，他说很好听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最最真诚的一个版本。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整体这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所有的歌曲。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听一听吧，就听一听，其实还是能听出一些故事潜在的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插曲，就是这个还不能算它是阿斯巴甜专辑里面那首歌，但是还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尾声啊，叫做《恍惚》，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写的。这首歌曲其实写的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就过了很久，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嘛。然后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在看我一个朋友。他和我前女友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他的朋友认识我前女友，他就把前女友照片，我前女友照片发给我，就告诉我现在谈恋爱了，然后也过挺好。我就看到他的照片，就他还是那么的好看，就他还是我就印象中那个样子，就那一瞬间就恍惚了，然后后来就写了这首歌《恍惚》啊。就是这首歌也是最近刚拍完 MV 啊，就是如果大家要听这个 阿苏曼的专辑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听一下《恍惚》，就是他也算是一个结束吧，就是歌词写得很好，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就是淡淡的忧伤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段感情吧，就我把它命名为感情，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它不算，就是因为我其实跟他只认识俩月，谈了可能就勉勉强强一个月，就是但就这两个月能影响我一年的时间，就是所以有时候觉得感情很奇妙，就是就算后面我和他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嘛，我也知道他就不真诚他的那些事情，但是我也没有再去纠缠他，后面我也继续去 date 别人，只是那个后面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什么显化心理法则，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种东西，就是自我肯定也好，让自己能量充足也好等等，就是希望把重心收回到自己。这期间当然也会 date 其他人，比如说后面遇到的这几个女生，但是你都会觉得她不如之前那个好，因为之前那个确实和我是有灵魂共鸣的，就是我们十年前可能聊那些女孩，她都是一个外表上头，然后她其实和你没有很多灵魂共鸣的，但是就是上一个前任她和你在某个阶段是真的有灵魂共鸣，比如说你们有共同喜欢的作品，就这个事儿我真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跟这个人有灵魂共鸣，你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就千万不要因为他长得好看，就上头了。就刚开始我对我这个前任也是长得好看，就其实他长得没有我第一个女朋友那么好看，就大家都觉得好看，就是他长得是那种。就我就觉得挺好看的，那很多人觉得他长得其实不是特别好看，但我真的觉得他是就是那种就是可爱型的，就是很清纯很甜，但是他身材特别好，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他身材，就是很辣，他的身材特别好，身材就所以他当初给我制造那种反差感，比如说他笑得很甜，那长得很甜，他说他身材又很辣，对吧，这是个巨反差的一个样子，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的身材，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喜欢他 是因为他和我在交谈的时候，一是能很真诚的进行一个交谈，虽然我们在线上真的就没怎么聊过，但是每次线下都非常的好，而且重要的是呢，他和你有灵魂上的共鸣，就是比如说有喜欢的歌手，对吧，他喜欢许嵩，我也喜欢许嵩，他喜欢就是歌词，我也喜欢歌词，就我就是很多很河南话出来，就很多人问我，就说你后面你前女友会不会听到你写这个阿斯巴甜或者说恍惚这个歌，我觉得就是也许会听到，也许就听不到，就是咱就说他听到，我觉得他也会觉得我歌词写挺好的，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人，就是他之前就是看听我之前的歌或者听一些其他歌，他都会看这个开我在开车的时候他会看这个歌词，就很像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人，就是我其实觉得旋律它就是一个载体，歌词才是灵魂，而且更重要是他和我能聊到一些就是那种文学作品，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之前问过我，就是我们好像有一次聊到金庸武侠，然后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男孩爱看，女孩应该不爱看这种大男主题材的作品吧，啊，他就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就是金庸武侠里面那个女主，我说我就喜欢黄蓉，然后他说确实就是我记得就是不是大家有一句话怎么说来，前面我忘了，反正就是王语嫣小龙女谁谁谁赵敏谁说，最后一句是蓉儿最俏，还是就是黄蓉最好，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能跟你聊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就是你后面结合他的那些真实的面貌啊，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的人，就是他确实很了不起，就是这就是我恍惚那首歌里面就说到，就是人啊都挺复杂，真的很复杂，因为哎没法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法说，所以其实后面不管再去遇到别人也好，包括今年我也慢慢的去接触其他人，我还是好像在追求我的那个 right person， 就对的那个人，但是也没有遇到，就是哪怕连他这样的人我都没有遇到过，就是他这个前女友和我前前女友都是在某个我人生中某个点他是占据在一个位置的，然后后面离他最近遇到过一个和他就是快到了我前女友那个 level， 那个是我在这个 dating app 上聊很好，后面加微信又聊很好的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也是前面聊特别好，真的就是聊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是后面ghost 就是也不能说 ghost 吧，反正就是最后见了一下之后，就反正就是就是我当时见那个女生的时候，其实是她约我去打网球，但是她约我打网球那时候她身边有三个男生，我那天体感其实不是很好，就是但我后面又犯了我的老毛病，就是明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不爽，但她最后她和我见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见完之后我还是犯那种就是捧哏型的问题，我就得捧他，我说你捧打好考好呀，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微信聊很多嘛，就没见面之前然后就一直聊，从五月初就开始聊，就聊特别好，就是他也会给你抛话题，你也会跟他抛话题，聊到凌晨三点，就是然后就是我还帮他分析他的感情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女博主了，朋友们，就是我所以我说就是女博主是女博主啊，就是人是人啊，就博主是博主，我那时候都女博主了，但是还是就是想着就是说能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然后他还说我一些就是狠话，什么啊，你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就是说那些，哎，就是你现在我觉得都屁话，那都是屁话，对啊。所以说后面我们见了之后，他那天带了三个男生打网球，那天网球我打的也不是很开心，因为网球也不是我强项，我觉得我打很菜，真打特菜，就是什么东西啊，这打羽毛球没打什么网球呢，然后我就回去我还捧他，然后捧了之后他还哈哈笑了，然后后来 其实我本质上是不太开心，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慢慢再接触一下，因为当初我们中间没有见面的原因是他回国了，后面他回来之后我们说再见一见，然后再接触，然后就是打网球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群聚会嘛，我想是不是会有一个单独的再聊一聊。结果我就问他要不要出去爬山，就 hiking， 因为之前约好就说可以 hiking 一下什么的，但是结果就直接没了，这人就也不说话，然后就没了。哇，我那阵子特别，哇，我那阵子真的就直接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我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啊！从那之后，我对于 ENTP 这个人格，我是真的非常的不喜欢，就是因为那个女生她之前也是 ENTP， 她是 ENTP 和 ESTP 的一个结合体啊。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 ENTP， 就是我真的是对自然啊，真的就是特别的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冷酷、太无情了，就是热的时候跟你真的巨热，冷的时候跟你真他妈的是巨冷。哈，对不起，我爆粗口，对，我很难过。然后我就记得我难过了一周，然后最后我还是给他发了个消息，我就是又扯了一个话题，就问开了个新话题，然后就是问他要问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测，如果他回我也翻篇，他不回我就我还翻篇，但是我希望他回我，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我受不了那种直接 ghost， 就是直接 ghost 让我是最难受，但我觉得这个点我得去练习，我不能不练习，我不练习我要被人拿捏死。然后后来他回我了，然后后来我说哦好的，然后就没有下文，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ing 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特别是我最近看了很多小红书上大家就讲这个 dating， 其实可能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感情状况吧，就是它就是一个让你感到很虚无，但是你说你把这个感情给它剥掉，对吧，你说我就不谈，我不谈恋爱，可是不行，还真不行。就是前两天我听无聊斋里面讲那个压抑型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是你人是个情感动物，它是需要感情的滋养，特别是当你工作以后，就是就我后面不想做电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我是老师，我天天要教小孩，然后我就觉得我上课我就说那么多话，回来我还要说话，我哪有精力说话，所以后面我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孤独感，就很想找人陪，再加上我本身对亲密关系就是一个很渴求的状态，然后我又对爱情又是一个抱有很强的那种期待性，所以说就是一直在寻找，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然后有时候也会自暴自弃，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好在就是慢慢学了很多心法，不管是显化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就是心法，它都会帮助我就是调皮，就是换一种方式去想问题，可能会有人而解。但是就是我们这三件事是瞎聊啊，聊到这个可算是一个 topic 的话题，我聊到现在我想到了就是感情，当代的感情，当代的 dating 文化，因为我发现这个不是说是国外的问题，就是国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看看就是大家讲的这些 dating 文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可能之前大家说美国开放国内不这样，不，我觉得国内也这样，而且特别已经面临着现阶段这个年纪，就是26、25是吧，这个年纪你说要事业有成吧，他虽然可能也是比如说这个阶段可能大家的硕士毕业或者博士毕业，虽然起步期你看不看物质呢，其实得看了，但也没有特别看，没有到30岁那么看，可是你不看物质的话又不行，对吧，就比如说以我目前单纯的经济状况来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配谈恋爱，就小的我又骗不住，就我被小的玩的团团转，大的我又不喜欢，然后喜欢我的我又看不上，哎，就是我这就是哎，就陷入到一个怪圈里面，所以其实哎，就聊这么多吧，就是本来是想和18年20岁的自己去汇报一下聊天的，然后或以及和我之前的 老粉讲讲我最近的现状，然后最后也延伸出来这个 dating 文化的话题。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听到这儿，就是如果你们想在评论区去评论你们觉得的爱情，觉得现在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就是讲一讲你们的想法，包括你们之前的情感经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很大的发言权，不是说我的情感经历丰富，是而是因为我接过很多咨询，就是玉博主上面的情感咨询，而且有很多咨询的段子都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专门挑一期再讲讲，因为就是让我理解啊，真的生活远比故事更精彩呀，就是太精彩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也看着很庆幸，就是很多人他问的其实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就我感觉现在想从一个两个陌生人发展到男女朋友，确定的男女朋友，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到这个关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就比之前要走太长太长的路。之前真的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行了，哪有什么什么什么 really situation ship 什么 FWB 这个那个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这样，那你还在搞之前那套，那你就被淘汰，那你就小丑呗，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和大家聊的这个小故事吧，还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也希望我能把这个电台给好好做一做，不管是为了是我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青春上46年啊，还是说用声音记录生活啊，还是说如果我们的节目有人听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的话，我也可以继续讲。不管怎样，我都觉得这个方式至少对于记录生活来说，记录我的成长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依稀记得在青春原创46年那个时代，2016年的时候，曾有一个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发过一条私信，很长，可能是在我百度云里面的那个截图，我已经就是还有印象，但我忘记他具体说什么，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他叫我小主播，我感觉应该是个姐姐写的，就是他就说你可能多少年后再听听你现在的声音，你会觉得很青涩，很幼稚，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曾经发生的难题都不是难题。我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去听我18年、17年、16年的时候，那时候焦虑的时间，比如说那个时候焦虑能不能上伯克利，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发歌，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去华大，对吧？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毕业啊，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就当我对华大伯克利这种去魅之后，对吧，以及这个毕业这种，哎，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想，是不是10年之后或者6年之后再听我目前对爱情这种困惑，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小菜一碟呢。好，这就是这期与博主的3件事的所有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同时3件事也是下周中文电台经济校园栏目的周播节目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收听下周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特别是如果在美国的朋友，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在感情中找到那个对的人，如果遇到了，一定不要放弃。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